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今天来在一楼穿堂，看到也没有管理员，然后搁着报纸，联合报在桌上，我就大概一看，那个头版头就是一大一小的消息啊。大的消息就是高雄的那个选举无效的判例啊。的当选无效的判决已经下来了。那另外一个是同样一天，大法官对特别费的事先案也出来了。可是居然特别费的事先案占的版位大概只有它的四分之一大小。这个高雄市长选举的当选无效之数，却蛮大。这个东西很奇怪的啊，当然里面有很多我们如果学媒体的人就会知道它里面所表示的讯息。那么当然到底媒体的编辑的选择等不等于全民的意志啊，这当然是另外一回事。不过由这个报纸，政治新闻永远都是第一优先在头版啊，会上到头版头的社会新闻也是少之又少的，也会上的也绝对不会是正面的啊！你看到头版头几乎很难得看到有什么光明面的消息会上到头版头。那么台湾已经长久被意识形态啊割裂成至少两大团体，然后这两大团体似乎没办法交集，我们又跟海峡两岸那边的意识形态也变成是两个对立的意识形态团体，也是长久的没有和合的可能。我们今天在这边要学两部和合品。我真的是好久以前我大概就读过模式品两部和合品，模式品读过之后还没什么意外，两部和合品读过之后我心好沉哦，非常的沉痛，觉得真的佛法本身真的不难，可是啊人很难搞，哎，用人的心来学佛啊，那这件事情就变得好难好难。昨天在一个读书会听到有一位学长啊，他就在讲一个他听到演讲的故事哈。他说有一位他听讲道的牧师啊跟他讲啊，他说啊这个阿姆斯壮就是第一个登上月球的阿姆斯壮，他是基督徒嘛，所以他上了月球以后啊，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是我的一小步是人类一大步，这是很有名的一句话哈。那么大概也只有在他们基督教团体里面才会流传自己一件我们不知道的事实啊，他是这样子说，他说在月球上他干了嘛事呢，除了公办的事情该办之外，他就在那边送一小品的圣经啊。那么如果我有机会像阿姆斯壮登月球，下一次月球已经没什么新鲜了，下次应该登火星之类的东西哈，或者找到一个人类的新星。如果有机会你能够到可以看到地球啊，你看地球就如安摩罗果一样的地方，你高高的而且远离地球的戏服，然后看着它，然后在那边呢你就送一品波尔金，这样的感觉不晓得你们觉得是如何啊？其实那种感觉就有点像你们会爬山的人也一样，当你好辛苦的爬到高峰上，高高顶上立在那个顶上一坐睥睨群山的时候啊，登泰山顶而小天下的时候，虽然你并不伟大，你是小小的，可是你会真的相信，因为你的行行复行行的努力，而今天能够在泰山之巅坐在这个地方睥睨群峰，那个心情不是你会有的，是这么多的因缘而持续不懈，纵使如是你也一刻都不能够闲住的，对不对？天马上就要黑了，你不下山你会在那边困住没吃没喝没睡的。所以人类其实在这些因缘底下你会感觉到渺小。所以昨天那位讲这件事情的学长他就做了一个评注，他说这件事情啊让人的感觉上人到底有什么了不起， 如果人没有信仰，人对于真理实相的追求，还用我们今天新意识感官思维能思议可及的范围之内来谴责佛法，谴责法门，谴责道场，谴责同修道友，谴责所有一切学佛的因缘，你不觉得人类有点太自大了吗？啊，可是偶尔我们会对这些事情是很忏悔的啦，可是多半的时候都是不知不觉的，那个不知不觉的状态我们称之为叫做无明啊，明明就是这么的无明，可是我们的三业造作却相当时候是理直气壮，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或者就是这样子啊，有什么不能这样子的呢？这种想法常常就在我们的脑海中萦回哈，或者这么做其实都已经做过之后才做事后诸葛等等的。可是当你一个人在那边坐想的时候，那还小事。人类是群居的动物，我们今天不管包括学佛在内，任何事情都是在群体的互动过程当中。我昨天在讲缘起的时候还在讲一件事儿，很多人学佛，如果他的心量只放在个人的解脱，于是他当他学到阿赖耶识的观念的时候呢，他或许会警惕我们不要在我们自己的阿赖耶识当中种上恶的种子，对不对？多去欣喜一些善的种子。可是纵使你这样子想，我还是会认为你的心量太小了。我昨天特别讲一件事情，是你阿赖耶识所落下的印象绝对不是你制作的，而是你在那一刹那众缘脱众缘所显现的因缘。所以当你在那一个刹那，可能是你前记的某一个刹那，你在那个刹那可能在一群人当中做了一件事，说了一句话，想了一个念头，于是你就跟那个团体当中的许多人在那边有了共业。当然你有跟他们不同的部分，那是你个人的别业，那么这些共业别业就在那一组成熟的业力当中熏习了你们这些所有布德嘎罗有情类在那里的阿赖耶识。所以你的作业就在那个网络当中也同样熏习在自己的阿赖耶识当中，也熏习在所有当时与会的人，以及这个人带着你给他的影响继续往下造作而影响所及的其他人，懂我意思吗？所以不能够把业这件事情当作只是发生的那一刹那的存在，他当然在那一刹那连住相都不可得，可是他就一直不断的相续转变，横转如瀑流，发生的影响是你不可思议的，发生的影响是你不可思议的。你能够把学唯识，学到阿赖耶识的这样的观念，学到业感缘起，学到真如缘起、法界缘起，不管你学什么，反正都是缘起嘛。缘起的观念到底让你学什么？不是要你知道善恶，然后呢，对因果法则这件事情有了金部位，因为这个金部位，所以你才刻意的要去求功德，乃至要消业障，这样的心量都太小了，这样的心量是人天秤的心量。圣道的心量于中警惕是要什么？警惕到中我今天过去无始劫来不晓得因为这样子的无明原型呢，造作多少因素，在这么多广大的布德嘎罗当中让他们产生了苦的因缘，受苦的因缘。如果你能够思维到这个，也可能表示我们有大乘种性。所以不是无因无缘我们会这样子想的，可能是我们这一生闻善知识说法，或者你读经在这一个东西上你会有触动，那你会有这样子的相应跟触动，也绝对不是无因无缘的。所以佛法是从缘生的，我们今天会聚会一处，尤其今天是中国人的三大节连续假日的第一天，其实昨天晚上虽然我有课，有些人可能因为自己有事，可能连着假期昨天晚上就可能回中南部去了，那么在这样的因缘底下，我们还会有一些人今天在早上聚会学习般若经这么难的东西。所以不管你今天很欢喜的，或者是习惯性的，或者是很有心的啊，把它当作是个定客来我们这边聚会一处，都应当观察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缘起。其实不只是我们今天学经才是如此，今天我们应 这个应对进退洒扫之间，所有一切的对事对物，每一念心三业造作之处，都是这个，都是佛法。而这个佛法的意思就是说，你于中要升起觉，就是真如的觉性，你要看它的缘起，于中要不染不杂，恒住你的清净心，这样子呢，乃至于成佛，用这样的心安住七道。啊，我早上来的时候还在听孟晨老和尚的这个 MP3， 啊，他才在讲一件事儿，他讲完了十性位的十个心以后呢，他就问说，不要以为你们剃头出家好多年了，你们就真的信佛，你们就自己用那十性位的十个心自己检查一下，你们满足几个啊？他说经上讲，不是我讲的，他说要满足十性位的十个心呢，要一万大劫，然后他还不厌其烦的把一万大劫算给大家听。他说我们从人寿十岁啊，每一百年增一岁，对不对？增到八万，然后呢，在每一百年呢减一岁，减到十岁，这个叫做一小劫，这样子的一千倍叫做中劫，中劫的一千倍叫做大劫。这样的大劫再乘上一万倍，才叫做一万大劫。这么长的时间完成实性，今天人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是多么渺小的。今天你这一辈子，好，纵使让你活七八十岁吧，这是很福报的年纪了，你这一生到底能够花多少时间来真正在实性的十个心当中圆满具足，那就更难了。难在难在哪里？难在我们不重视缘起，而两不合合就是缘起的一个现象。就告诉你，我们今天跟老师之间，我们跟同修道友之间，我们跟道场，我们跟法门，我们跟法门，我们跟任何一个啊经论文字的相应，其实都是处在合合不合合的抉择的路上，而这过程当中都不是少因少缘能够发生你那刹那的决定。而那一刹那决定一直不断的反复串习，可能有些善的串习就会变成善根具足，有些恶的串习就变成模式因缘非常的出众。那因为这些因缘的顺或违逆，你就会在这个学法的过程当中旷劫修行而不知多少年。所以我们上个礼拜还在谈呢，你一念就一劫，你一念的为思过啊，就相违的过失，就是旷劫一劫，就是要空过一劫的时间。你真正努力修行，加起来要连续一万大劫，中间不能断，这样来满足十性位。如果我们听到佛法学习是这么长远的因缘，中间又不能够断，中间又不能够被这些障碍违逆而退转了，你看学佛有多难的事情。你说它真的难吗？不是难，难在我们今天随顺自己属人的习气太重啊，所以读完了讲不合和品，在这个心情上真的是加叮当哈。可是如果你们手上，当然我没有叫你们带这个自论，不过如果有的话呢，你们就翻开自论的最后这个两不合和品的最后一句话。在自论的2561页啊，龙树菩萨论文的最后一句，是故最后两行半啊，略说模式如是，广说者无量无边，然佛意但欲令行者成般若大士，是故师徒宜因和合，一切恶事不应纪念啊，不应纪念。这师徒者广义的包括所有一切，叫包括教授三知识在内，同行三知识，外护三知识，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三知识，就是法，就是正法，就是正法。你看最后龙树菩萨的结劝是叫我们啊，什么东西？不要在里面呐，多寻思万度，你再怎么想要去把这些事情圆满呢，是没有可能的。 今天不是因为老师好所以我才跟他学习，不是因为这个法本好我才跟他学习，不是因为我向道或者是自己觉得自己这个不上路所以我要努力上进，任何理由都不构成理由。真正最重要的理由是，难道你不想了解真理实相？你想空过一生又一生吗？当然这个前提是在于你信不信三世因果，如果你不信的话跟佛法完全没有关系。所以整个这个事情就告诉我们，佛法是原生的，所以这些因缘都是缘起和合才能够一直不断的相续流转不停。如果有任何令其不和合的因缘发生，那么它就被归作魔事。而前面这一品主要是谈到你个人的心、个人的作意、个人在学这个学行实法行的时候，你今天心地怎么安住啊。所以大体来说呢，它就分成几大类，我们上礼拜大概科解过了。那今天在这段文当中呢，我们就用贯刻版啊。那如果你们是用贯刻版的话，就打开588页。那么这个法云禅禅学院的常住就把这一科呢，它分作两大科，内魔跟外魔。什么叫内魔？内魔就是师徒和合之间各自的想法，这名字为内魔。所以还是以意业为先啊，魔业通常是从意业发动的。那意业当然不是无所缘，可能是源自于老师的一个讲话，可能源自于老师的一个动作、一个行为啊，对一个情境的某一个决定啊，或者你对他心意的揣测，都也可能。所以你一定有所缘。那么外魔者就是说他真正现行了，这个模式啊不只是你心想而已，他真正现行了。现行就是说一个具体的人现在你面前，然后呢跟你互相之间造成真正不和合的因缘。所以这个贯刻版他就把这一品的分作内外模式，外魔比较少，外魔一点点而已，多半的时间都在讲内模式。而内魔他又分作四大科，首先我们来看看他所判的第一大科，名师弟不合为魔事。那么这一科当中有14类啊，有14类，我们看看他随着他的标哈，如果你们贯科版你们就看588页随着科判走，那么没有的话呢，你们都打开贯科版609页，我们就随着这样子，你们自己也拿笔啊随文就科句。那么如果你们用的是自论版的话呢，我们只要求你看经的部分，所以从2531页卷68最后一行开始哈，最后一行开始你们就顺着文啊，顺着文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分段。这些分段文都很浅，没有太深的法义，可是我们比较要多花心血去思维的事情是那阿内啊，外阿内呗啊，无阿内不啊，那阿内呗安诺，对不对？像这些问题就是不是法义的问题。所以一直在讲啊，读经不是学一套理论，当然佛法可以允许你用理论哲学研究的方式去讨论它，可是重要的是我一直讲啊，读经学论了要把它当作是镜子用，拿来反观你的生命经验，拿来反观什么地方你比较像是佛法所说的，哪些地方你不符合他所说的。所以盲修瞎练在那边愿意坐禅、愿意念佛、愿意持咒也都很好，可是呢如果你没有文师的材料，你在那边修行其实是不了义的。不了义的意思并不是说你那个修行是不就近的，而是说你不晓得你在那边干什么事。你纵使很专注，你只是得个定，你只是少去外面攀缘造业，或许这样子你可能得生欲界或者是舍界无舍界的可爱的果报，可是你能不能得智慧？智慧的意思是说你今天躲在所谓修行的法门当中，不敢去面对人事物的应对进退，那一旦碰到应对进退，你可能道心就退了，你可能贪嗔痴的这个业习又发动了，只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天不能因为我们今天摄心在定，然后在用定心当中修行法门，就觉得自己很上路很精进，经常一碰到冤亲债主，一碰到人事的因缘的时候呢，你心就乱了，这个是得不着功夫的，得不着功夫的。所以得着功夫的关键是在于你一定要勇于去面对 杂染的因缘，杂染因缘才是我们的道场。不只是我要在中间被考试考得过，重要的是在那个因缘果上面一直不断的流转不停，而愚中不知道真理实相的人，你看到他们，你不会觉得你想帮忙吗？而你要怎么帮？不是替他们受罪而已，你愿意有这个心当然是很可贵的，可是重要的事情是你能不能得到他们的信任，而你能够让他们的让他们感觉到你的三业有他们的界定之处。所以你可以有种种的示现说法的因缘，让他们能够入道。这就是整个学法因缘三乘种性发心的因缘不同。好，我们来看第一个。第一个呢，在观课版他说啊，有无懒惰一双啊，有无懒惰一双。来看经文，复次，须菩提，这个用复次当开始啊，表示他跟前一经其实是一经，是属于同一经，都通通讲障碍，学波尔波罗蜜的障碍，所以这边就用复次。那么这个当时罗斯法师在翻译这本的时候，就自己把他下了一个这个品名，就叫做两不合合，这等于也就是他的大科。所以当他在译经的时候呢，他也根据他自己读书的心得也做了一些科句啊。所以我们大概每看一个副次，就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科句的所在。那么这边既然讲两不合合，它的重点就是讲一双，对不对？讲听法者这样子想的时候呢，说法者是这样的意思，而说法者是这样心意的时候呢，听法者又是另外一个意思。你看他这边的文法是这样子的。复次，须菩提，听法人欲殊耻，一样哈，这个殊耻还是十法行的代表啊，他只是从书写受持，那包括所谓读诵说正一念为人讲说，所有这些种种受持经卷的各种法行都包括在内。那么换作我们的话来讲说，当一个听法的人，就是比方我们呢，我们如果有心有个念头说我要想要学习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当然不一定指般若经哈，般若波罗蜜指的是智慧，般若波罗蜜就是智慧。那么有智慧呢，一定包含他的住办因缘的前五度，所以讲这句话就是讲六度，也就是讲大乘，也就是讲如来发心的不共的行道啊。所以当我们发心要去受学大乘的时候呢，你就会书写受持读诵，他问义就是向老师啊请问法义，请老师为你解义正意念等等。可是呢，说法人懈惰不欲为说，哎，这是因缘。那你说当老师的怎么可以懈惰了？那因为他也是凡夫嘛，就像我也一样，我常常也会讲，哎呀好累哦，好辛苦哦，讲了也没人听，我这样子我也读不太懂，我读不懂我怎么为人说呢？不管你因为什么理由啊，你就起了一个借口说啊我就不来了，我就不想说了，我就不想学习了，或者是推脱一个另外一个借口。那这些呢都叫做懈惰的因缘，而不欲为人说，这是表现出来的意思，表示当知是为菩萨模式。那么有人要学，可是他向他请问的说法人却不能够为他解说，于是这就构成了一对两不合合啊。那么相反亦然，所以他说啊，须菩提，说法之人心不懈惰，欲令殊耻，哦，我兴致勃勃想要来跟别人分享我的读书心得，可是呢，某人没有人愿意听啊，所以听法人不欲受之。二心不合，当知是为魔事。这是第一个，他科为都是听法人跟说法人一对哈，各自的心意，有人要听，有人就不说，有人想说，听法人就不预受，这是一对。我想他是成立一个学习因缘非常重要的关键。啊，如果有人想学，有人不愿意说，有人想说，有人不愿意听，那这个说法因缘是不构成的，他只能够各自学习，啊，各自学习。所以我们在学佛的过程当中，可能也碰到过许多这样的事情，而令我们的心退转了，或者令我们或许也不退转，我们或许会寻求其他的老师去学习，或寻求其他的道场，寻求其他的法本去学习。可是呢，总是不能够般若蜜，般若蜜就是不能够圆满。那部经那部论或那个法门的究竟圆满的功德， 所以呢，这些都是模式因缘。那么都是因为这两个人都是随顺个人凡夫的习气，而不能够向于第一。而第一是什么？第一是只要没有真正不可挽救的因素，得一起共聚共修，那就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大家一起来共同学习，对不对？向于真理实相的不断的追求，用彼此的互相扶持，在这个道上彼此都不退转。因为如果你都是一个人独修的话呢，的确退转因缘是比较会发生的，而且纵使发生什么样子好的或不好的状况，自己也很难去面对啊，他是还是不是，尤其我们又没有教理基础，更不知道如何应对。好，这是第一个，他开宗明义先讲出这个东西。第二颗呢叫做欲不欲相离一双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复次，须菩提，听法人欲书持般若波罗蜜，读诵乃至正一念，而说法人呢欲知他方。他想听，可是他就要到东南亚去，到美国去，去念博士学位等等这些因缘。那么当这样的因缘也一样不能够构成彼此互相的学习，当知这个就是一个模式。反之亦然，须菩提，说法人欲令书持，就是他要教了齁，波罗波罗蜜，可是听法人呢欲知他方啊，我要到这个巴厘岛去度假，所以我要跟您请假。请假之后呢，哎，可能这位老师无常了，学法的因缘就又终，由此就断掉了。那么凡是所有这些，不管是谁表示任何一个意思，而听法人、说法人任何一方两心不合，这个当知就是模式。读到这里你会觉得这是人情之常吗？有事总不能不去办吧？可以，你可以告假。所以我每次到了道场就要先拜佛，向佛说，嘿，我来跟你报道了，对不对？离开的时候呢就要到佛前呢去顶礼，然后要告假。可是你要知道明天跟无常谁比较先来？下一次再见面的因缘跟我们这个呼吸会不会再来？哪一个会比较优先？无常永远优于下一次见面的机会，对不对？任何一次善缘如果错过此时，你说你再有一个如意的下一次，经论说这种想法叫做不死寻思，还在那边老做计划。那天有个法师讲啊，做计划应不应该？应该。可是做了计划之后呢，他会不会实现呢？就是交给什么？交给因缘。所以我们应该要努力的去积极学法善的无漏的因缘，但是能不能够圆满，那就靠你今天久远劫来修集的善法因缘。如果我们一直不断的，因为随着我们个人啊五欲六尘的习气为重，而让这些懈怠的因缘呢，或者欲知他方的因缘呢，变成一个学习因缘的障碍，而造成两心不合合，这些模式因缘就会熏发在这一堆人当中的阿赖耶识当中。于是它就变成一种惯例。所以其实我也很感恩我们今天有录音的设备或录影的设备，能够把音声话语都存留下来。可是我也深知这样子流传的弊病，因为我们在现场，我不是一个编好的讲义啊，照本宣科在对着录音录影带去宣说。今天我们在现场讲，一定是我有当时的因缘的心情以及心得，那么我也看到你们，我也知道你们这些人，我对你们的认识，于是我就有想说的话。所以每一个法会当时所发生的啊，所发生的事情都是有因缘的。可是当他被录音录影了以后呢，传播出去，听到那样子话语的人只听到文字像音声，可是他完全不了解那些文字音声发起背后一大组当场那些人彼此撞击出来的因缘相，而这因缘又不是就不变了，现在他一直不断的在转变当中。可是听到这个法带的人，他就只听到那个时候的音声文字，而就开始产生分别。所以经常会有很多的误解啊，或者是觉得哎，这个人说法就是这样子，他不了解因缘的情况底下呢，就会产生了一个错误的认定。于是呢，你就会跟那个法带的说法者结了一个顺缘或违缘，你可能会起了一个 不, 对不正当的期待，你可能产生了一个错误的误会，这些都也是模式因缘。可是如果不流通这些东西，那么不能够在这个法会当中共同学习的，就像上上礼拜五啊，哎，就来了一个台中的学生，他刻意请假那天来，在我礼拜五缘起的课上，就是为了留到下课跟我谈。他那天就在外面，因为也下大雨，他就跟我谈到11点多。我心中留下的印象是，哦，原来我在这边讲的一个袋子的传播，还有一个年轻人，他还在大学念书，这么样积极，在课业繁忙，因为最近是期末考的时间，啊，他在准备期末考的时间，还在发心学习这个东西。于中你他堆积了一堆的问题，这问题显然不是堆积一两个礼拜了，啊，他就噗一堆请吐出来。我说你我只能够听到你的问题，可是要我一个一个回答你，恐怕要用我以后的课分堂，按照法义相关的部分分堂来跟你做报告。所以至少看到说这样的传播出去，有人愿意听，有人愿意学习，有人在里面产生疑义，有人想要去解决这些疑问。所以这些学法的因缘似乎都应当让你有这个意要，虽然他有弊病啊，他有弊病，可是呢他也有优点的地方。所以在这个轻重权衡底下，我最后决定还是恐怕继续尽量的哈，了解疑问在什么地方，然后尽可能我用我学习心得来在这边做报告，一直不断的互相创造继续学习的条件。这就是我们看到两不合合造成模式因缘的理由，我们今天又要看为什么会是这样子。所以这边你就会问了，那么一个说法的人当以说法为重，那为什么他会起懈怠心？为什么他会经常爬爬照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啊？为什么会这样子？我们就说，哎呀，我们是在家人嘛，我们有生计要顾，对不对？那出家人呢？出家人也很忙，常常听到出家人就说，出家了以后比在家人还忙。为什么？不是他们忙，而是他们修慈悲，他们给众生方便，当众生对他有祈请，他能不能应？你看他后面就知道了。如果有些法师他很在意谈乐的往来问讯，他经常去应付这些谈乐施主的来访，而却忽略了什么？忽略了讲经说法，互相学习这件事儿，就会被那些好要听法义的人就嫌弃，对不对？所以啊，我就觉得出家当导师当师父也好苦啊。你因为要应谭月的受施因缘，你可能预知他方，预知他方在前文当中被说为模式，在后面呢又觉得好像是你的慈悲心。好，你应了缘之后呢，你又得罪了要听法的人，你应了听法的人，你就得罪了那些想要跟你寒暄问好或者是做你做事事供养的那些施主，那施主就想去在你旁边，哎呀，就只是看到你的微德相，沾染你的气氛，这样子而已，他就很欢喜了，因为他没有时间在那边驻留下来听你说法，他唯一就是请教他一两件他非常重要的可能是人间事的困扰跟烦恼。所以呢，真的我们发觉啊，我们如果功德不具足，不像佛一样的圆满的话，我们总是不是得罪这边就是这边也不合合，你说怎么能两全呢？由此可以知道，人真的是不够用的。如果你不成佛的话呢，你用人这样的一点点的威德力，在菩萨道的过程当中，真的一点都使不上力量。两不合合的因缘是这么出众的。好，这是第二个，请看第三个。第三个叫做多欲少欲一双。他的文是说：复次，须菩提，说法人贵重布施、衣服、饮食、卧具、医药、资身之物，也就是说，他很在意施主的事施供养，啊，他很重视道场共修所需用的道粮。那么，如果你是在僧团当中扮演执事僧，你最重视这件事情是没有错的。可是，如果你是个阿舍离，你是一个讲经说法解义的法师，你也太被这些道粮的事情、事事供养的事情烦心，你心就扰扰，而在讲经的时候呢，你就会不会着重在法义上， 就不得不呢，阿瑟里也扮演住持生的情况底下呢，他就会在讲经说法的过程当中，向这个听法的人诉苦，说啊、哦，僧团最近很可怜啊，没有稻粮啊，他就要化缘了、啊，他就要要求施主布施。那对一个说法人来讲的话呢，这可能是违背他的，违背他的心意的。所以在一般我们过去的僧团都把僧团分成东西两序。当东序的僧人在修行的时候，西序的出家人就扮演护法的角色，就扮演执事僧，来护这一群东序这一批出家人他们的修行，不要让他们挂虑这些世事供养稻粮的问题，让他们安心办道。同样的道理，但是如果一个人身兼数职，又要顾到僧人众口的问题、稻粮的问题，心有扰扰不安，讲经说法也不得安定。所以这个事情让我想到谁？让我想到妙老。一个人身兼七八十张嘴巴，要吃饭在远在墨西哥那个鸟不生蛋的地方，对不对？所以每年要花多少时间在各地应援讲经说法？他也不是办法会啊，办法会可能收入还高一点呢，又是讲经说法，还要看看听法人高不高兴啊，高不高兴？听说在美国，他愿意给你100块，那是很高的布施了，对不对？可是你有这样子的请法，你也不能不去。所以这些事情呢，就会让一个又要负责稻粮执事工作的人有这个责任的压力，又要讲经说法。你看看那样子的法师不累死吗？不累死吗？可是我们今天在听法的时候呢，却会在那边抉择：哎呀，这个老师今天不用功哦，今天讲的东西很不扎实哦。对不对？我们只用我们少小的需求去向他要求，不要忘了在他身边有多少张手向他要东西，他都只是一直不断的给呀、啊、给呀、啊、给呀、啊。他在修行，哦，我们在干什么？啊，他在修行，我们在干什么？你有没有看到言教之外很多秘密的事情？很多秘密的事情，这些事情都是各自有各自的因缘要去面对的啊。那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些因缘，那用自己的分别心在认定如是不如是，而就决定了我拒不去学法。学法是你本来应当要做的，不是这个因缘顺不顺你的意义，你才要去学不学的问题。所以我们来这边是一起共同学习，而不是因为什么条件能让你满意，所以你才学或不学的。所以你看，一个说法人顾虑这些事儿，顾虑这些事儿，而听法人怎么样呢？少欲知足，行远离行，摄念精进，一心智慧。哎呀，看起来这听法人修的好像比说法人好，对不对？你看他这边六度具足啊，少欲知足，对不对？他把他自己的资粮、稻粮通通布施出去了。行远离行就是持戒、三业清净啊，摄念姑且称为这段忍嘛。对不对？精进，一心就是禅，智慧就是般若。他行在六度上，非常精进的修行，他也要听这个跟六度相应的法教。可是偏偏呢，你就看到这个老师说法的时候，老是在讲这些要施主布施、衣服、饮食、卧具、医药、自生自具的事情，他就觉得这个老师实在是不像样，没有味的，对不对？你哪知道背后的事情？你哪知道你看不见的因缘是，而这样就造成两不合合。于是这个行远离行啊，摄念精进，一心智慧的这样的很重修行的学法人，就造成了，就造成了不净施的罪。于是这样子不得殊持般若波罗蜜，他也错失了向这个老师学习的因缘。读诵问义正因念，当知是为模式。这是一边，反之亦然。如果是说法人现在正在闭关，他今天想的完全都是法的事情，他今天总是在谈，他忘了底下是一群在家人，在家人都是多欲不知足的，对不对？啊，都是忙在这些五欲六尘的生计事当中的。可是他对这些人讲的都是什么？不是要减轻他们的五欲的烦忧，而是告诉他们说，修行啊，应当要少欲知足啊。底下人就老是在骂我了。修行呢、啊，应当要行远离行。哎呀，老师又在骂我了。修行呢、啊，应当要摄念忍心不动。哎呀，老师又在骂我了。修行呢、啊，应当要精进一心智慧。他底下听到了，哇，这帮人这么高， 听法本来要解脱清净的，可是越听越不清净，因为老师在讲声闻法，对不对？我还是凡夫，我用凡夫心来听法，希望老师能够安慰我的柔弱的心灵，可是得不到安慰，反而生烦恼，生烦恼，下次就怕被骂，不敢来了。一次两次不来，三次就变成习惯，四次就变成理所当然。于是你就一次一次的这样的错失了学习的因缘，你知道吗？我想到这个，我就想到好多事，好多好多过去发生的事情。同样的道理也是一样，听法人怎么样？听法人却一直在想着啊，他也很为这个僧团着想，哎呀，怎么样向同修道友之间告诉他们要多发点心？哎呀，你都退休了，反正这钱也用不到那么多，赶快布施给僧团。于是师兄姐之间常常在这边讲悄悄话，就会扰了道人心。他说来这边这些师兄姐怎么那么老是那么一直这么化缘的事情，对不对？为什么心不清净？就彼此在那边毁谤。那么你发觉这些听法人老是在那边注重布施、衣服、饮食、卧居、医药、自身之物这些道量的问题，于是就造成了说法跟听法人的两不合合，令这些学习第一地的因缘就错失掉了。于是呢，不得书持般若波罗蜜，读诵问义正一念，当知是为魔事。好，那么这段文呢，我想主要的法义都不深哈、哦。我们要看到我们的经验当中有没有因为这些事，随着自己的需要，我们这么短浅的、这么狭窄的，只看到自己眼前的想法、眼前的欲求、眼前的希望，却没有去看比较广大的、比较长远传递到现在来的一直不断的相续变化的因缘事，于是就会造成很多的分别，以分别为上，而不见第一谛，不见第一谛。我们以为第一谛就纯粹只是文字法教而已，第一谛一定在显现在一切实处的因缘上，第一谛绝对不仅仅是法义。第一谛也不是烦恼对治的清净，有些时候尘劳反而是佛事。大乘的观念是这样子，不是叫你行远离行而避开一切的尘劳烦恼。烦恼有什么错？烦恼就是你在意那件事情嘛，而你又不是为自己在意，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当你的心是这样子的，一直不断的想要专注其事，希望让因缘圆满，你又看到自己能力不够，做起来坑坑巴巴的，这么样不如意，于是让别人看到的就是这么没有威德力的因缘事，别人又不了解因缘，于是就照了他个人的需求，使所有一切学第一的因缘就错失掉了。因为我们着相学习佛法，所以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也就是这样一件事情，每一件小事只要你用心观察他的因缘，你就会见到第一谛。好，不是特定，如你需求的才是，不如你需求的就不是。所以学法的是在学的人啊，不在于境界本身。境界不过就是一刹那一刹那所显现的果报，而在唯识见说果报唯是无记。无记的意思就是说，他不预计未来会继续怎么发展。虽然它是一定业所呈现的结果，可是它一直不断的相续会变化下去，随处在这个业处，我们是继续造业，一直不断的往恶处轮回流转，或者是见道而往善处远离大家的烦恼习缚而证得涅槃，这些都是决定它是道还是魔的问题，都是一念之间的问题而已。好，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呢，科判说行不行头陀一双，但是约头陀行行与不行，而造成说法听法者两边的不合合。复次，须菩提，说法者受十二头陀，那么如果各位想对十二头陀的意思哈比较明白的话，那么从自论六十八卷二五三五页开始哈，又很长的。根据我读自论，我想这一段文大概是讲十二头陀最完整的一段，一直到2538页68卷结束，龙树菩萨都花这一卷对最多的时间在讲这十二头陀。如果你们愿意的话自己去读，我在这边不解释十二头陀。十二头陀意思就是苦行， 苦行更讲简单一点，就是一个修道的人，他为了要让自己把心专心去办道，于是呢，他就不花心血在这十二件事情上的杂染因缘，啊，令他的心时间能够挪在办道的因缘上面作意，啊，把花在这些资深用具的事情上，透过受持这十二头陀的戒，让你的心身心清净。所以什么叫做坐阿兰若？那个坐我怀疑是应该是住的意思，它就是远离人。那么照经上讲是一定要远离聚落，这是一般在家人聚落三公里以上，你必须要听不到人的吵杂声，人车马的吵杂声为原则，所以要远离三公里以上住阿兰若。阿兰若就是极静处，啊，就是升起来，就是寺庙的所在，所以寺庙应当在远离人群杂闹的处所，这是阿莲洛。那么方便什么？没有外缘的干扰。第二个，常起食，啊，常起食不是成天到晚起食，一天底下就讲了，受一餐嘛，受一餐。常起食是不要自己去买菜啊、做菜这些因缘啊，把这些钱省下来。那么第三，穿纳衣，纳衣就是不要再饮。衣服这件事情上花太多时间，一坐食就是每天就吃一餐饭，每天就一餐饭。而且你说现在的八关斋戒也有人行一坐食的戒，他就说你今天一坐下来，你屁股在离开座位就不再吃饭了，就不再吃饭了，就在那一坐完成你今天所受持的因缘。好，那么行堂可能给你多少的饭，那么你要根据你今天的食量，纵使你全盘都能够吃，你就把这个饭量三分之一，然后拨掉三分之一还给行堂，刻意要让自己节量而食，腹常常空，会常跟苦地能够相应，那么对自己的身心跟神智的清明也是有关系的，所以这叫节量食。中后不饮浆，就是我们的八关斋的斋，受斋戒，意思就是说午后不食，不食浆者，意思就是说它有沉淀物，凡是过中午以后那个有沉淀物的，水啊或者是这个固体的食物都不能再饮用了。第七，总监住，总监住不是故意要住在那个地方，而是要在那地方容易修不净观，因为佛陀那个时候要修不净观，要取尸体的这个种种不净因缘，以及听到家人送葬哭啊。多观无常的法性，于是在总监住，只是为了要取向方便，不是修道一定要去住在总监，现在总监也蛮清净的，你故意去住在那个公墓也没有意义嘛，所以你要知道当时头陀行的意义在哪里。好，第八，树下住。那么树下住根据论上讲，为什么要选择树下住这个头陀行，是因为佛陀是在树下成道的，所以当你在树下住的时候，不是因为树下比较阴凉，在那边坐着比较愉快，如果你起了这样子的贪的感受，那表示你不相应。你在树下住的时候呢，你就要发起说，当时佛对不对，受了牧羊女的供养以后，他就决定恢复继续修道的心，于是他回到树下就觉得说，我不悟道，我不起坐。所以当你在树下一坐的时候，你起不起得了这样的金刚决心呢？你要意念佛啊，随时随地要意念佛的本身本事因缘，把你的三业向佛要皈依啊，去效法去学习，少分少量的去分享他的威德力。这树下坐是要思维这个事儿，而不是因为他那个人比较凉。而且佛当时规定呢，你在同一棵树不能住两夜以上，住两夜就会生贪。尤其啊，你住的这棵树比较大，你的师兄在旁边住的一棵树比较小，一下雨他被淋落落汤鸡你还好，于是就会有分别。所以你要把这个大树的位置要让出来，不要两叶占那棵树。所以为了要免除这个问题，于是呢就有第九个，陆地住。那现在你看南川国家虽然在陆地住，它也有散帐对不对，把散帐一打开，主要是那个蚊帐了，蚊虫就不会有叮咬，因为叮咬还是会令这个修道有很多的麻烦，所以陆地住啊，陆地住，陆地住是要去思维啊，树下又太安稳了啊，不要在那边产生一种贪欲想啊。常坐不卧是因为坐相比较有威仪，是因为坐相比较有威仪。 让自己尽量的不生放逸的心，但是如果你的身心不能够支持，没有堪能性，那你不得不卧啊，不要故意受持，常坐不卧，修不倒单啊。那么你身体不舒服，能够快一点，因为你躺卧病源去除了以后，你会赶快办到啊。所以这些都有它的因缘条件的。那么十一次第起时，主要的条件是因为你不要去谴责受施的人家，你要一家一家，不要有分别心啊，不要说上次我来这一家会给我牛肉吃，我就故意去找这一家啊去应供，这是不对的啊。你要一家一家次第，不分别的去啊，去受施。但三一就是你的衣服够用就好了啊。当时三一当然是因着在印度的热的天气，三一就够了。那在我们比较寒冷的地方，台湾其实也三一就够了。我有一次到夏威夷，我就跟他讲说啊，到夏威夷住真简单，我只要两件 T 恤、两件短裤就够用了。对的，整天流了汗，洗，不到下午就干了啊。所以到那边真的是非常简单，也看到很多那个流浪汉在那边也都其实不用三衣，两衣就够了。那为什么要三衣？因为另外衣要当卧铺用，打开当卧具啊，可以躺卧或者是当折起来当铺，当那个铺团用啊，铺团用啊，这是三衣的典故。好，最近这个就十二头陀经简单的意思啊，那详细你看论本身。那么有这十二头陀的因缘呢，说法者他就受持这十二头陀行，可是天罚人不受啊，他每天必须要西装领带，每天去上班，对不对？还要做宾室，回来要睡大床，因为他家就是那样子嘛，他不可能学你这样子。可是这个老师经常称说十二头陀行的必要。啊，修道因缘一定应该这样子才叫做少欲之主。可是听法人做不来啊，他不受啊，啊，所以他不做阿列诺乃至不受但善一这样子的戒。于是呢，这说法听法人的心意呢，两不合合。所以我当初也常常跟妙老讲，我也常常跟很多喜欢听妙老的在家师兄姐讲，我说妙老眼中没有在家人，不是说看不起在家人，是说他说的法都是出家法，所以你在听法的时候呢，你心中必须要翻译，要回来看自己的因缘，以及你今天能够发多少心，结量而受啊，你才会不生烦恼，否则你听他的法就会很多的烦恼生。你当然会同意他的概念是对的，可是你做不来会生烦恼啊。学佛一定要对治烦恼，不要另生烦恼，会令你的修行跟你今天的出发心啊会相违。你修行跟出发心如果相违背的话呢，你会生退转的因缘，越精进越会退转。所以这是两不合合，也会造成这样的因缘。所以这个就会造成两不合合的因缘，令书持波罗波罗蜜读诵问义正义念的因缘呢就会丧失掉，当知这思维模式。反之亦然。须菩提，听法者受十二头陀，于是他经常来这个向说法者问，尤其你向慧律法师问，我修不倒单好不好？慧律法师就共列套，你要修长倒单啊，你不睡觉精神不好，来这边听法就倒孤，对不对？我讲的这么有趣的还你还倒孤，你像话吗？他反而骂你啊，于是你又跟他两不合合了，是不是这样子？这就是这样的因缘。所以听法者有一个这样错误的想法，认为啊、哦、原来修道啊修行呢就应该要这样子干，于是他就找了一个能够问这个道理的人去讲，他就找了个出家法师去问，就出家法师反而呵斥，因为他看到他着相修行，所以那个老师就故意呵斥他，你干嘛修十二头陀？你有什么福报？你文思修够不够？你凭什么能够受十二头陀？你干嘛去闭关啊？你干嘛去闭关？于是他看到他这么样子的向上要问法，可是老师却一棒子打下来，对不对？不告诉我十二头陀怎么样修就算了，还把我骂一顿，说我没有资格学这个东西，于是他心就退了，从此以后再也不学佛了，对不对？去信外道去了。所以你看看我们人心多么容易退，因为你着相求，你没有真正了解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就是告诉你要放下你的成见，可是我们总是用你的成见去要求别人要满意，令你如意。于是你在这个地方不如意，你就会生出退转因缘，于是怪谁？这件事情又不是这件事情发生过就没有事了，这件事情烧在你阿赖耶识的 记忆库里面也影响到许多其他人。如果只是我个人的阿赖耶识受影响，那就算了，影响是这么多人，而且这么多人还不断的相续影响到后来发生的事情。所以这个业啊，如果有相的话装起来，须弥山都扛不下，这个法界可能也容不下，四大海水也装不满，那么装不够。所以呢，不得书持般若波罗蜜，读诵问义正一念，当知是为摩事。这第四个。第五个呢，科判叫做有无信戒一双。啊，文是说，复次须菩提，说法者有信有善。善呢表示是五戒十善。啊，旁边你的在有善的旁边写五戒十善，要对到无信破戒啊，这样才是一对。因为破戒就是恶行。受五戒十善就是受斯罗波罗蜜呢，就是要对治恶行。那么有信无信，有信无信那是当然是赵孟森老师的说法，就是十信位要满啊，十信位要圆满啊，十信位圆满要一万大劫。所以他就问了，我们真的信佛吗？信佛吗？啊，孔师傅也有类似的例子啊，有信有善，他真的深信因果，真的信受大乘，也受持奉行，也这样子的欢喜受，每天这样有定课，这样的努力。所以说法者他真的深信佛法，深信因果，也真的持戒清净，他也愿意要教这样子的心得给听法人听啊。所以说他欲书少了一个词哈，欲书持受啊，那个受就是持的意思，欲书受生般若波罗蜜，乃至正一念，听法者呢却无信破戒恶行，不欲殊受，他只想来这边拜忏。他说，法师你开个法会拜个忏，带我们拜忏，拜忏我的业清净，我继续去犯戒去。当然他不会这样子讲啊。于是许多人就会觉得，因为他自己无信破戒，他觉得我求佛法什么事？求佛法让我的恶行清净就好了，他不想学智慧，他对佛法是什么没有全盘的了解，所以一直不断的破戒，然后来这边求忏悔消业障，用这样子来要求佛法，那佛法就跟一切外道没有什么两样了。于是回过头来就觉得说，佛法没有精彩的东西，你根本没有学习过正确的佛法，你凭什么回过头来办毁佛法？没有东西啊，没有东西，这些都是两不合合的因缘，所以造成不欲殊受生般若波罗蜜，乃至正一念，当知是为摩事。反之亦然，须菩提，听法人有信有善，而说法人无信破戒恶行两不合合，当知是为摩事。在论上他有讲这件事，他说说法人怎么会无信破戒恶行？有啊有啊，可是碰到这种人，我们是不是不应该向他学习？论上讲说，他虽然无信破戒，可是因为他力养明文，他有求的心来讲经说法，可是他过去生有学法的因缘，于是他解义还是正确的，还是正确的。所以用咱台湾为共的公，有状元学生，某一点有状元老师，只要他能解义，纵使他修行无信破戒恶行造作无端，纵使他是犯无间业的人，只要他解义是如法的，问题在于我们听法人能不能用三法义应得过，能够做正检责，这件事情是听法人的功德事，当知是为摩事。所以他说的确有这样的说法人，可是如果听法人就因为自己有信而且持戒精严，于是你看到这个老师是破戒的相，你不晓得这破戒背后有因缘啊，这个老师的破戒背后是有因缘的，于是你就不受学了，而造成了这样子的学法因缘啊，退转了，丧失掉了，这样两不合的因缘呢，当知也是为摩事。所以你看哦，这一段把所有这些东西，不只是说法人有过失，听法人有过失，其实错的因缘倒不在有过失的这一边，任以为自己有没有过失，因为你自己以为没有过失，用你没有过失的姿态跟立场来评价有过失的那一边，而造成学法的因缘丧失掉了，而这个两不合的因缘两边都有责任，不是只有有过失那边才有责任。你认为自己没有过失，自己是对的，用你这样的立场去评价他人，而造成学法因缘两不合合，两边都要负责任，两边都要负责任啊！这个就是摩事因缘， 称为两不合的理由。好，这是第五颗。第六颗，施坚，坚就是坚令，施就是布施。